我们在家居士也可以有这种修持才可以哦，在顺逆之间，善恶安乐，这个善跟恶哈、啊、都是一样的，空花繁盛呐、啊，善恶安乐，繁盛的差别，地位高下的差别，得失之间的差别，善与恶之间的，都是你的心去执着以后所产生的不平衡，所以纵横不速成。那个时候，这个时候三合即大地，全入法王身，所以你还要去选择什么东西？没错，如果你一直认为，啊，你一直认为你的配偶必须怎么样才叫好，这一定不会变成一个好婚姻。如果你认为你的子女应该怎么样才叫好，你不会是一个很好的亲子关系，而且你也不懂得随机启发，你也不懂得真正的随缘去成长。所以三合即大地，全入法王身。三合大地没有一件事情不入那个法王。什么叫法王？就是我们自证圣智所产生的光明，它就是法身啊，全入法王身啊。哇，你看你读了楞伽经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禅宗印心的经典，然后你再看这部经典培养出来的古德，一代一代这些生活的智慧对我们启发性有多大。所以你应该读楞伽经，但你也应该读古德他们的心得。你看再谈第三个，唐朝石头西迁啊，这是跟马祖啊，这个马祖不是妈祖，是马祖道一同时代，这两个人同时存在，启发了很多弟子出来。所以人家讲说禅宗到了马祖的时候啊，马祖像一居啊，当时有一个倩语啊，迁了 啊就是这个说这个怀壤的神的手下会出一匹白马，会踏遍大江南北。他不只是马祖启发的弟子多，马祖启发完了，有时候会把弟子送到石头那里去，石头西迁。所以石头西迁是清源行师的弟子，清源行师呢，就是这个啊六祖一位很高明的啊弟子。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石头西迁呢，他说自证圣智这个问题啊，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呢？他说从来共住不知名，就是我们这个自证圣智啊，我一直哈、啊、从来，也就是无始以来，我就跟他就住在一起，他即是我，我即是他，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中间有任何的 gap， 所以从来共住不知名，我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而且我从来也不认识他。他有时候我们甚至于不认识他，因为不知道他的名。可是有些人是不认识他，但石头西迁却认识他，从来共住，已经知道这个共住的这个就是这个，在禅宗里头常常这指这事，这个都是指这个我们的啊自证圣智的这个，那不能称为真我，也不能称为自己，也不能称为任何东西，所以没有办法说他。所以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这么行，任运相所有的色相世界都随缘任运，而这个将字就是种种的巧妙的去，我们说谨慎将事，这个将字啊，就是有我们知道做正确的回应的意思。那么我们可以自由任运的啊，随着种种的机缘，种种的情境，种种的色相，所以任运相将这么行，所有的色相，所有的情境，我都是能够如此的运作自如，而这么样子的去行动，去表达生活，去适应生活啊。自古尚贤 以后不是，造次凡流岂能免？他说自古以来，啊，自古以来上贤犹不是，就是自古以来的上贤，也就是很有修行、很成就的这些人，他们都没有办法对这件事情视的视他的面目，看到他的面目啊，犹不是。那么造次凡流岂能免？一般的人又怎么能够了解他呢？也就是说，这个自证圣智呢，它是什么样？它是无相的，也非属于色相的。但自证圣智不是这一个如幻如梦如缕如絮的这个世界所能看到的东西，但是它却是任运相将这么行，它跟我们共住，但是我们却不知名。所以自古上贤犹不是，他没有办法讲清楚，也没有办法看清楚，没有办法言说啊。那么这个造次凡流岂能免啊，这是一般的平凡的人又怎么能够真正去掌握它，去想要叙述它？所以言语道断，只要你用文字想要去描述它的东西，因为文字本身有限定性，你就会掉在文字的限定性里头。它不是，它是属于非限定性的心法，它是一个自证圣智，它是一个不断延伸的光明性，一个智慧性，它是一个空性。所以用空这个字的意思是，它没有办法言说，没有办法把捉非属于现象界。所以你用任何一个名词都是会背道而驰，都会变得不清楚。是啊，所以勉强有时候我们称它叫做真我，可是你有一个我字就有问题啦，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件事情，比如说这个当洞山拜别了云岩禅师，然后云岩呢送洞山一段啊，以前的人很有感情，师徒要离开，弟子要自己去行脚，将来要到四处去弘法，老师送他一段啊送别，然后说送到这里了。这个时候洞山突然间问了他的老师云岩，问云岩禅师说，如果将来有人问起你的教法，也就是你的家风，你的教法，那我要怎么说？他跟他讲，只这事，就是这个。那只这事意思就是这个。可是他正想问只这事是什么意思，正想问这个是什么的时候，他的师父云岩回头就走了，而且连头回来一下也没有，然后就走了。洞山只好站在那里，知道这是不可问的，因为洞山在这个地方哈，虽然已经开悟了，但是这个地方到底叫什么呢？所以他一路就在想，指这事是什么，这个叫什么？所以一路走到那里，都在参的这个禅，这个叫什么？所以他一直准。有一天，他在过河，他看到了河里头自己的倒影，然后他突然间领悟，他看到河里头有个倒影。那个倒影就好像我们人间的倒影，坐在船的这个已经悟道的这个好像就是这个。好了，现在就产生了洞山禅师的悟道句，那个悟道句很精彩啊。他怎么写？他说切记从他密，条条与我殊。你千万不要往外去追寻，去执着，去想要做有形的世界里头想要去掌握，或者是想要去占有，想要去拥有它或执着它，切记从他觅。你只能够于相而离相，只能够在那个地方不断的发展，但是你一定要离开。你只能这样跟别人一起分享那样子的造福的喜乐，但你不要得到福以后就抱着福不放，就好像打球一样，你不要抱着球一直抱着不打。打篮球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是不是？你得到一个球的时候很高兴，但是你总要投出去啊！如果你投不来了，赶快要把它 pass 给别人。所以切于相而离相，所以这件事情切记从他觅，条条与我殊。如果你一直往外去走，想占有它，想执着它，你就越离越远。条条与我殊，我今独自往， 处处得逢其，我今天独自一个人到处哈、啊、去行脚，要去做弘法的工作，做这个教育的工作，要去帮助很多人，我今独自往，这是他的志业，处处得逢其，到处都看到他，那个渠是渠水的渠，古字的渠，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处处得逢其，渠今正是我，这个就是我，我今不是渠，我却不是那个影子，所以应须这么会，方得气如如，必须这样子领会，才能够气会那如如的那个本性，才能够气会所谓的啊，气会到自己的佛性，就是那个如这个自证圣智的部分了。那么，所以我们看了石头西迁哈、啊，他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这个地方所谈的就是自证圣智啊。我们再看第四个。庞蕴居士，庞蕴大士呢，其实他是留下了很多美谈的一位这个庞蕴居士啊。那么庞蕴呢，也是麻子启发出来的，他跟麻他是受到两个大师的启发，一个麻祖，一个是石头。那么他开悟了，他说修行参禅的这个旨趣。你看一个人要修行参禅，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一起闻法，各位你在这里闻法也是一样，闻法也是修行参禅，参禅不在坐卧，而是在你真正在修行参禅，此刻就在解行。那你看他怎么说，他说十方同聚会，各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心空即地归，当下这里就是选佛场。他说十方同聚会，各位你们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十方同聚会在这里，其实我们看起来在这里是一个用舌根在讲，一个用耳根在听，其实我们通通都在受这个法的熏陶，我们在这里一起啊，在这里学观，在这地方学止，在这地方学禅，在这地方学定，在这地方学会，在这个地方啊决定，所以这是一个选佛场，所以十方同聚会，聚会在这里，各个学无为，无为的意思就是不执着，无为的就是的意思就是不造作，无为的意思呢就是不起分别心，你不起分别心不执着的时候，你去做事业就会做得比较好，你不起执着不起分别心的时候，你的创意也会比较好，事农工商事事业业都是真正的问题，都在无为。我们不要把无为解释成说我什么都不做，那个不叫做无为，那个叫放弃，那怎么叫无为呢？是不是我们所谓的无为的意思就是没有造作，我也没有在这里产生执着，我也没有产生啊种种的解锁戏法，我不产生成见，我不产生偏见，我的内心里头一直是一个光明的啊，这个能够光明遍照的，我们能够积极的不断去啊我们的工作，所以《华严经》里头这整个的七处九会的大的宇宙宗教大会，《华严经》就是宇宙宗教大会，你看到最后要入法界品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境呢？那是由文殊菩萨啊这一位大师级的，然后呢指导一位他的弟子叫善财童子，然后往南行，那南巡去参拜，去向53位菩萨学习，这53位菩萨里头有大菩萨，有比丘，有比丘女，有一般的居士，有大财主啊，那么有渔夫，有渡船的船夫，有奴隶，有家里的奴仆，有童子，有童女，通通有，各自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社会阶层，通通都是菩萨，然后他去向他学，向他参拜，每一位菩萨都各得一解脱沙弥门。什么叫解脱呢？就是没有执着嘛，就是不起分别嘛，所以在那个地方呈现他那个生命了。这里面有大医王，这里面有大导师，这里面有工人，这里面有艺术家，通通都在那里成就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佛经，佛的真正的教法并不是要我们 变成说到山上去弄一个在那个地方啊，只有一个人啊，在那个地方修行道，说我一念不起，一念不起，叫做枯木啊，没什么不同啊，跟死灰没什么不同啊，哦，那十方同聚会，各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什么是佛？大圣菩萨就是通往佛的途径，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当成佛。所以各位，你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不同的岗位，自己的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家庭结构，不同的地方，都在你那个地方，都在那里成就，都在那个地方，都是法地，山河即大地，全入法王身。所以你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成就。所以各位，你不要以为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去修行才成佛，不，你回首看看过去，再看看你的未来，你好好的做生意，把生意做得很好，跟别人分享，你不是做黑心食品，你不是做黑心淀粉，那就对了。你搬柳运吴给别人方便，就是对了。你当老师，你的心平等，看到每一个小孩都有智慧，看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启发，无为。你这样认为，成绩好的才叫好学生，成绩考不好就叫做不好的学生，那你就自己的孔卡条啊就不行了。所以他的无为是没有造作的。所以此是选佛场，空心即地贵。这个空心的意思是，我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起分别心，没有执着，这个时候我们就即地，状元即地，每一个人就在那个地方归，就归到那个本体世界，也就是到佛界，到十方佛界啊，以十方佛界等参，就心空即地贵。那是庞蕴居士的这个啊，他的这个啊，这首诗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谈参禅啊，参。其实我们现在讲这部经，其实是禅宗的印信经典，所以我们特别选这首诗，让各位了解。你听了，你读这首经，你也可以看得到它实在是很美妙的。第五，庞蕴又是庞蕴居士，他是说回归生活的大用。你一个人一旦到了无为的时候，学无为的时候，才真正生活活泼起来了，有了大用了啊！你看他庞蕴居士写，庞蕴居士他就是一个一般也是在种田，他有妻儿啊，有妻女啊，后来这一家个个都成就的啊，庞蕴啊，他女儿也成就啊，那么他太太也成就，他也成就，他女儿比他还更先成就，那么你看他这首诗讲说，日用是无别，唯无自偶邪啊，头头非取舍，处处勿乖张，诸子随为号，青山绝点哀，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这是一个写得很写实的一篇，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头，可是在我们的今天这个社会里头，其实你把那个情境换一换也是一样，也必须要像庞蕴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才可以。他说日用是无别，我们日常生活所接触的事事物物，我们处理的这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待人接物的这些这些日用事无别，没有什么跟修行的事情没有什么两样，它就是如来道，他就是菩萨道，他就是要走入如来地，他跟这些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日用是无别，唯无自偶邪，就是我怎么样呢？我跟我这个投注于这生偶当中，其实我们就像双人偶一样，其实也只不过是它是两个共同存在，但是是一个的，唯无自偶邪。那一个如来的自信，跟你处理日常生活的东西的那个自己，其实是没什么两样的，唯无自偶邪。头头非取舍，处处勿怪张。一件一件事情，一件一件的所的遭遇，不管是你认为好的或不好的，顺的或逆的，头头非取舍。 你不要有这种分别取舍之心，没有，已经没有这个取舍，也没有分别，也没有高下了，所以处处无乖张，到处生活都没有那种乖张。所谓的乖张，就是内心里头没有不平衡，没有不满，没有内心里头的烦恼，没有我们内心里头种种的憎恨，起了种种的这种对立的啊一些这种情绪状态，已经没有了，处处无乖张了。那么现在诸子随为号，青山绝点哀，哀，就好像我们看到这青山，有的诸红色的啊，黄色的、白色的，意思珠子在这个的意思是，不管是任何颜色的东西，珠子随为好，又有什么不同呢？其实都是花，都是很美。佛陀不是拈花微笑吗？花的颜色不同，大小不同，开的时间不同，是不是？那这个所需要的养料都不相同，珠子随为好，又有谁能够去区隔它谁是好，谁是不好呢？我今天从高雄回来，我在飞机，我下来上了飞机，有个人过来，我觉得有一点面善，然后他哎叫郑老师，然后他说我就是某某人，我们交换了名片，我好久都已经不带名片，不用名片了，我当时只是想随便摸摸看能不能摸到一张。果然就在我的小袋子里头跟他摸了一张已经缩成差不多快要变废纸的一张，我说这只有这张给你吧，他送了一张，他是高雄那边海洋这个大学的副校长张副校长，我们这个谈了一下，下了飞机我们又谈了一下，我们还不够，我们在下了飞机以后，从空桥一进到那里说，我们把我们的包包都放下来，干脆坐在椅子那里，然后他很有兴致的，他说你知道我背这么多包包，我上课的是这一包，但这一包是我的宝贝。我说什么？他说我喜欢照相，我就把这些器材都带在身边。他说老师，我送一张给你看看。然后他拿了一张是放大的，而且已经把它裱备好的，他说我问他这一张都是好漂亮的花，他告诉我，他说这个东西是用我用长镜头然后才照的，这是在澎湖它一种特殊的蓝，这蓝里头有很多的不同的也有不同颜色的花，可是这白的是蝴蝶，你看清楚，他跟我解释，然后我看起来，我突然间就想到了，真的，诸子随为号，青山绝点哀，真是如此呢。所以你看到了这种情形，你觉得你去看吧，周遭你所看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你到最后你会觉得，确实喜乐的应该是蛮多的，神通并妙用，运水即搬财，这只是举例。其实在我们的农业社会里的所工作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的工业或者是工业社会或者是资讯社会里头，我们平常所工作的，我们的家居生活的种种这些事情，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好好去处理，这些事情都像神通妙用，所以神通啊妙用，运水即搬财，运水即搬财是农业社会举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运水也不搬财，但是你做什么？你应该说开车子，或者是这个做捷运，或者是你这个工作呢，或者是你在你的工作里头，你是个老师是在教学，你是个公务员啊，是在服务这个社会，服务人民，你在做生意，你是在搬柳硬物，你是一个做设计的人，你是一个济拔众生苦的医师，都一样，都是像搬财啊，像运水一样，所以这些事情做的事情都是神通妙用。这么说来，各位，我们此刻坐在这里也是神通妙用，我们等一下下去的时候也是神通妙用。所以问题是，此刻听了这些古德所告诉我们这个美妙的事情，你的心好像开展了，开启了， 可是你回家以后会不会被一些苦恼又很快被绑住呢？所以我们有好多这个同学都会这样子跟我讲说，老师，所以我都等待一个礼拜就来听讲一次，这样会哪一次以后就有一次醒发。我说是，我也是一样，我也很想来跟你一起享受这次醒发。不过我们也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在生活里头去真正领会，是不是啊？神通并没有用啊。那么这个运水及搬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的待人接物、事事物都是神通妙用，就是在日常生活里头用了，那你可以看得到它是回归到生活里头来。我们再看药山禅师，药山禅师呢，那么第六啊，药山禅师他说的是心闲自在，也就是不是你时时刻刻都心闲自在，他白天也要做教育工作，也要去这个出坡。以前的禅师，你做这个住持和尚、方丈，那你还是要去做很多事情呢。所以他们常常也是拿着锄头一样去工作。我们来看看他的悠闲在哪里，这给现代人一个很大的启发啊。药山禅师呢，有一天晚上，他就上了啊药山的这个山啊山顶上。那一天呢，大概有月亮啊，那他就到山上去散散步。我想他也是一个很懂得啊，这个心呢、啊，只要是一个属于有兴致的人。工作也有兴致，休闲也有兴致，待人接物也有兴致。所以我以前给各位强调这个事情，我觉得真正最宝贵的事情是一个人生活的有兴致是很重要的，要做一个有兴致的人啊。有兴致的人处处都觉得丰富，没有兴致的人处处都会贫穷。有兴致的人愿意学习，没兴致的人不愿意学习。而学习的事情是老少都是要学习的，时时刻刻都需要的啊！就是到年老了最后一口气之前也是要学习啊，要学最后这口气多么重要啊！好，那么他呢去有月亮的一个晚上，他大概到山上去散步走一走啊，我想他一定很开心啊。那他这个时候呢，那么突然间很高兴，很开心，很闲适的就大笑了啊，这个几声哈、啊，大概那个大笑一定是笑得很开心吧。听说那一声笑哈、啊，说30里以外都听得到，所以大家呢就到处都在找，说刚刚那几声是在空中盘回旋的那个笑声是从哪里来？所以第二大家都在问啊，所以一直问到最后是。原来是在山顶上笑，大家越问越近啊，说原来是在山顶上笑，原来是师父晚上的时候在山顶上看着月看着云啊，他在你大笑一声。我们来看看，其实笑这件事情，我不是常常跟你们讲吗？你们要练习笑啊，是不是啊？练习笑呢，这种事情是朋友在一起有说有笑，就趁机会赶紧好好的笑，不要说没有机会的时候你在路上走边笑，那你担心被抓去啊，刚才做笑也赶快。不过你也可以找一个适当的场合啊，你家里人如果知道的时候，你早上在盥洗室里头刷刷牙洗洗脸哈哈笑一笑，不要笑大声影响别人啊。不过如果你早上有去登山的习惯，老师就有这个习惯啊，那到山上去爬走一走，我走到比较边的地方去，他们就知道我在练笑功，而不是我一面行不来不及刚才在起笑啊，然后把他笑一笑。但是笑的时候一定要心里面觉得有兴致，觉得很开心，心里先把那，然后吸一口气，然后咯咯咯咯咯咯咯就笑起来。各位，你要不要练习啊？好，我们试试看。你要真的大，找机会现在就要笑，不要不笑啊！我怎么没笑呢？ 掉了。各位，你有没有觉得现在你看周边的人是不是觉得更亮？你有没有觉得心情觉得更爽？古人懂得笑，而且现在的人好像都不笑，不要只有微笑，有时候适当的笑，那些大笑是很有趣的。所以后来啊，他写了这个药山伟人写了这首诗，他说选得幽居且野禽，我选择一个幽居啊，悠闲的时候，这个幽居不见得一定要住得很好的地方叫幽居啊。你如果想到要找一个非常悠闲的地方来住，那你一定会很失望。在台湾到哪里找？意思是找一个悠闲的时间，那个闲居，这个很重要。选得幽居且野禽啊，且就是喜悦的意思，野禽呢，野禽的意思就是说啊，让我不是被束缚的，而我是跟整个大自然相衔接的那个野禽。人如果太文明的时候就没有那份喜乐，这个野的意思代表着我们很少那种雕琢，也很少这种戏服的东西，叫做切野禽。中年无送也无吟，我这中年就是指这个时间，这我的心里头没有送也没有吟，意思就没有逢迎谁，也没有不逢迎谁，也没有我们对任何一个东西，在我的心里头也没有任何特别去追求，也没有任何东西我要去排遣它。中年无送也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笑一声。有时候啊，有啊工作啊教学清闲的时候啊，独上哈、啊、孤峰顶啊，那么这个月下披云哈。啊笑一声，在月下披着云，云当衣伞，然后大笑一声。各位，你也要有这种有。我们虽然很忙，现代人虽然很忙，但是我们也应该要学习有这样子的呢，这种生活态度才可以啊。各位，要有一点兴致啊，是不是？兴致也是一个要有这样子真正可以开心的时候，要有闲情的时候，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第七。神赞禅师他说解脱执着分别心这个部分，神赞呢，他在他的授业剃度师那里啊，剃度完了以后来就到处去行脚，后来在百丈禅师那里悟道，他就回去他自己的授业师那里，然后呢也是一样做侍僧啊，侍僧就是做侍者啊，那帮助他的老师弘法，但是他的就是要同时要找机会度化他的老师，以报师恩。所以有一天呢，他回来总是找机会就随机哈、啊，就跟他老师做一点启发。所以有一天呢，他的老师呢，他开门进去方丈室，敲门开了门进去方丈室，这个师父呢还拿着。经好在那个好在那里读经，其实读经也没什么不对，但是神赞知道他的老师还没有开悟，所以他是找机会常常都在开悟开启他。这一次他这么说了，他看到他在那里看书的时候，他讲他就看刚好看到那个窗户，以前是用纸糊的窗户，有一只蜜蜂或者是苍蝇，有一种昆虫就是了。他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对着那个纸哈、哦，这砰砰砰砰砰，他就钻不过去啊。像现在那个昆虫就钻玻璃也钻不过去啊，哎，他就砰砰砰砰钻不过去。他就看着他，然后就在他师父的旁边，然后正趁这个机会就启发他。启发他什么？问题不在读经，因问题不在于你读多少，或者背诵多少，或记得这里面的意义。问题是打开真经的目的是要启发我们的心的开展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对着那个昆虫，那个蜜蜂，或者是这个小蛾啊，飞蛾，他就对着他讲话，他故意在那里讲给他师父听。这首诗就是这样，哎呀，空门不肯出啊，头窗也太痴啊，百年专固执啊，何日出头时啊。这个师父听了以后突然间有所领悟，他说神赞，我发现你自从回来以后 就跟以前不同，你所讲的话都不太一样。你告诉我，你出去到底得到个什么门道？他说我是，他说不瞒师父，我不敢，我跟你啊，现在跟你禀报，他是在百丈门下开悟，所以回来有机会，我就给师父啊做这个接引的工作。他师父说善哉，所以集合大众说，今天开始请神赞说法，所以神赞说法，他的师父在底下听，师父就在这所书里头开悟的。所以各位知道，这个开悟本身，其实他所谈的，就是谈的是这个问题。这个空门指的是指不执着，我们前面所讲的无为啦，没有造作啦，或者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分别心啦，啊，种种这些东西都我们都称为叫做啊不起分别心啦，这些东西呢都叫做空门啊，我们不起任何心结，不起任何结所系法啊，不入有流而执着于有流，那么这些东西我们都称为说，这就叫做啊空门，空门不肯出，你整天在头窗看的那个固执啊，读这些东西啊，或者是种种我们所执着的这些东西，那你是得不到东西的。好，我们再看第八，唐朝无名氏禅师说，处处是道场。其实这首诗呢，是有一位赵州的弟子，他著称是无名氏，写给赵州的。因为赵州禅师有一天他决定要去朝五台山，赵州的柏林禅师我去参访过，五台山距离呢要有相当的一段路，他在山西。那么所以呢，他要去，他决定要去上五台山的时候，这一位弟子呢，啊，那他必须匿名，就给这个老师。这个弟子也是老伯心切，但是赵州呢，他早已开悟，啊，他是他的师父，他早已开悟了。那他写这首诗，你看啊，可以看到很美妙的。他说：“何处青山不道场？何须杖侧理清凉？”他说：“你要到清凉山啊，这个清凉山，你何须杖侧去理清凉山呢？何处不是道场？你的工作生活哈，一景一物，哪一个地方都是道场，这就是禅，是不是？它是多么宽广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去理清凉呢？”云中纵有金毛仙，你就是到了清凉山，在云朵上看到了有金毛。金毛是什么意思呢？金毛就是讲佛不是金，我们不是讲说白毫婉转五须弥吗？啊，它的意思就是指的是指云中即使看到那光芒四射的佛啊，那么正眼观时非吉祥，你以正眼、以正法、以所谓的自正圣智的心来看，它也不是什么吉祥啊。可是赵州看完了以后，他说：“我也不为吉祥，也不为看金毛，没有别的，我只是为朝舞台，只是为朝清凉，就这样而已。”所以他出发去清凉去了，而且也从清凉回来了。这就是赵州之所以伟大，这就是赵州之所以赵州的原因。你怎么讲不会影响他？可是我们多少，我们一般人多么容易在意。我们一般人，人家讲一下就要说，人家讲一句要说一百句来解释，是不是？心里面是多么不稳定啊！他该怎么做，他就是怎么做的。而且这首诗里头，他表现了啊，这个何处青山不道场？人间哪个地方不是道场呢？生活中每个地方都是道场，上班下班都是道场，捷运车上、公车上都是道场。步行、吃饭、喝食，通通都是道场。你一定不要以为啊，喝食、大小便这种事情不是道。你不信去试试看。你如果你家的马桶不通了以后，看它会怎么样？因为你自己那个地方不通的时候，看它是不是道场？它绝对是道场，是不是？所以啊，任何一个地方必须是你在做。喝食的时候也是欢喜的，你在做吃饭的时候也是喝食的，无处不是道场啊！我们再看，把它一口气把它 讲完，因为这个这首词第九善能禅师呢，这是宋朝，他说心与用，他讲我们的心是万古长空，我们生活日常所用的东西叫做一朝风月，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朝风月，我们所有努力的工作的都是叫一朝风月，我们所有遭遇的事情也叫一朝风月。所以禅宗里头常常谈到叫做真空妙有，所以万古长空，长空一朝风月。我们看宋朝的这个啊善能禅师，他怎么解释这个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他怎么连说？他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不可以一朝风月灭却万古长空，不可以万古长空灭却一朝风月。且道如何是一朝风月？什么东西叫一朝冲风月呢？你的人生就是一朝风月，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朝风月，你遭遇的事情都是一朝风月。这一朝风月，人皆为炎热，我爱夏日长，熏风自然来，殿阁身为凉，会与不会，切忌承担。这段话最精彩，人皆为炎热，我爱啊这个夏日长。什么叫炎热呢？努力去工作是不是炎热？吃苦负起责任是不是炎热？这人生里头有种种的挑战，努力去做是不是炎热？好好跟别人相处是不是炎热？是炎热。这一生之中所有的造化，所有的事情乃至于人生都是炎热的事情。人生本来就是苦，人皆为怕炎热，我爱夏日长，我爱这个夏日长长久久的。为什么？我在这个炎热夏日的生活当中，因为我还看得开，我还看得清楚，我还那里有清闲，我还知道这如幻如梦那样子的解脱啥咩，所以我爱夏日长，因为我能感受到这个炎热的时候熏风自然来，殿阁身为凉。虽然熏风有这么苦，但是熏风自然来的时候，我的殿阁，我的心胸里头的殿阁，却随着熏风在殿阁里头产生的微凉。所以夏有凉风，秋有月，是不是啊？这个春有百花，秋有月啊，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一个地方都是好的，是不是？问题是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那你可以知道，他说会与不会，切忌承担。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千万不要因为听不懂你就在那边起苦恼，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没有挂碍，所以虚空无挂碍。那最后是图林玉和尚说心，这个心所指的是什么？因为图林玉有一天他在过桥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跌了一跤，爬起来的时候却有很多的灰尘。各位，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比喻是你在人生里头，就是你会到人间，你会在这个六道里头跑到这边来。当然这里面有的是菩萨，是不是叠加而来，是自愿而来的啊？在座有好多是菩萨，你是自愿而来的，是成愿再来的。有的是叠加，但是你有修刚好到人这一道来的，所以都值得庆幸。然后呢，跌一跤爬起来的时候，全身是有很多的灰尘。为什么有很多灰尘？刚刚不是讲纵横不是尘吗？那是因为你学佛，你懂得法才纵横不是尘呢、啊。如果你不学不读啊《楞伽经》的时候，你可能纵横皆是尘呢、啊。所以身上都是灰尘。什么灰尘？人家讲一句话就很在意，得失之间很在意，成败之间很在意，起分别心，起共高我相。有人相，有我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整个心里都拢转转灰尘，所以一不小心跌倒就沾这么多灰尘。他起来的时候就要掸这些灰尘，在掸这些灰尘的时候，灰尘掸下的时候，他突然间领悟了。为什么？他领悟到其实可以纵横不是尘，是不是？所以现在他写这首诗：我有明珠一颗。那明珠一颗指的是指如来藏心。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因为他有染的特，他受染，是不是？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净光生，今天所有的染法全部尘也净了，这个如来藏心 也就是政治圣智所产生的如来藏心光已经升起了，照破山河万朵。山河万朵不是只有看山河万朵，不要说你只看到山河而已，山河万朵的意思就是宇宙的事事物物都可以照亮的亮晶晶的，这个时候难道你不是在极乐世界吗？各位，这十首诗你都该练，常常练，常常读啊，只有一个字请你改过来，夜静水寒鱼不食，就是第一首啊，第一首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我觉得我们这个书姐打字打得很好，只有一个字看错而已，每个地方都对啊，而且我没有叫过，我说已经来不及了，你把它打完就赶紧发给大家，这样子我想我们有古德的诗句来说这个楞严经所谈的这个心法，那各位这个地方就是解行不二的地方，我们下个礼拜就讲进入第三讲来谈经的经文，我们到这里圆满。